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。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真儿。
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您的内心是如何一点一点柔软下来，并且渐渐的你们也一起走入了神的命定。
虽然我说了在成长的过程到后来进入婚姻，我照样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罪性，还有很多很多起伏，但是那是一个本质的不同，就是我的态度的转变。我每每一有骄傲作祟，一有什么自我中心的时候，神就会把我带回到那个原点，说你忘了吗？你忘了吗？这是你不配得的，是我白白赏赐给你的。所以我到现在我就说，哇，结婚21年之后，我是越来越爱陆家，我越来越仰慕他，我也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基督对教会的那份爱带给我的触动，太医治也太震撼了。
感谢神。
是，我想是任何一个人间的爱情和婚姻所没有办法看到的，除非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婚姻才能够体察到的这些真实的。为什么保罗要说婚姻是奥秘，是指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说的。
感谢神。我相信真儿姐您的这一番表白啊，因为今天陆家大哥并没有在我们这个采访的现场，但我相信您的这一番话语陆家大哥一定也听过很多次，但是我相信再一次听到的时候，这也是对陆家大哥的一个再一次的肯定，并且呢，我相信这也是对你们结婚21周年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。感谢神。
谢谢永恩妹妹给我这个机会。
谢谢真儿姐，您和陆家大哥愿意和我们来分享你们的爱情故事。我们讲到了您的恋爱，进入婚姻之后，是否就是因着您知道这是神带给您的另一半，这个婚姻之路就一帆风顺呢？
并没有，并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就像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分享的，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是没有办法跨越提前去品尝的。
是的，
当我以为我知道了，就是在交往的过程有了这么大的一个触动和改变，它只是预备我的一个态度进入到一个学习的状态，所以它很像是我们的救恩。我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，但是我又没有直接把上帝儿女那个绝对丰盛荣美的那个形象活出来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福音不断的翻转更新和让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婚姻照样是这样的一条路，就是我在我之前我已经痛定思痛的，然后立志也在婚礼上面我们彼此的立约，但是进入到婚姻之后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接地气的生活的时候，它才是检视什么叫做守约施慈爱。你能把这个上帝守约施慈爱的性情彰显在你婚姻里面吗？哇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我们生命的考验。那我呢，真的是那一个非常慢的，我称我自己是一个 slow learner， 就是一个很慢的学习者。因为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罪，自我中心，然后骄傲，哈，我讲的骄傲，所以才会导致说结婚之后，我们陆家弟兄不是说过，我感觉我是上帝的女婿吗？所以你看，我就是觉得这个这么好笑一件事情，实际上是应该是很羞耻的事情，就表示说我这个妻子其实并没有做到该有的一个妻子的样子。但是我有没有努力去？有，我很努力的认真的去学习，而且我也意识到靠着我自己不行，所以我从结婚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就是找同伴，属灵的同伴，一群年轻的夫妇或者是已经订婚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组织了一个年轻的夫妇团契，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彼此鼓励，共同的成长。这个我相信是感谢主保守，就是我做的对的另外一个选择。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能，而且我没有办法把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挣扎只是隐藏在我的家，我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成长。所以呢，我们并没有隐藏说，哦，我是传道人，然后我们结婚一帆风顺，没有。 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状态。那当时我们还在温哥华，很快我们有了老大之后呢，你陆家大哥就找到了这个微软的工作，我们就从温哥华加拿大我们就搬家移民到了美国，那是18年前。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意识到一个巨大的转折，我突然之间要从我的禾场上全然的下来，变成一个全职的母亲和妻子，他对我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。然后呢，我就意识到说我又没办法了，我又要陷入到一个很孤独的光景里面，所以我才又向教会求助，就是去寻求教会的帮助。教会说没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自己同样的开始做夫妻团契，让一群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和成长。就在这个状态里面，我想我们能够后来长得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扎根于我们的教会里，然后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成长。
娟儿姐，刚才您提到您从一开始要做全职妈妈的那个时候，也是会有这种身份危机吗？因为有很多的姐妹，当她们做全职妈妈的时候，可能从过去让他们很有身份感的这个职场中退下来，就会有一种身份危机感。您那时候也会有强烈的这种感受吗？
那是我的最大的一次身份危机感，就是我意识到说，哦，原来我并不是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我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我在做什么，我有什么样的贡献，有什么样的价值来定位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那个值得我去做的。所以我虽然脑子里面知道我要全然的放下，而且也是我自己做的决定，一个顺服，但是到了那个环境，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，然后面对着一个刚刚才一岁的孩子，然后呢又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属灵的环境，在教会当中要融入等等，然后又突然之间失去了一份自己这么喜爱的服侍，这么被人肯定的一个服侍，所以要从一个好像知名变成一个无名的这种状态的时候，我想那个落差是让我重新回到神面前去定义我自己是谁，我的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在哪里。所以那一段时间的那一个挣扎，其实也是我们婚姻的另外一个突破，就是我必须要从知道，就是我在婚姻的道路上面，如果我不站在神的角度来思考的话，我就总是有失落感的。因为我会说，我到底在家换尿布值得呢，还是我在外面教神学院值得？我是做一个主持人好呢，还是说我就在家相夫教子，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？很多时候他的这个起落感会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了，然后当然我很感恩的，就是因为有丈夫的爱，有他的忍耐，然后同时呢也有这个教会的支持，让我可以迅速的从这个光景里面能够意识到我自己的状态，然后迅速的回到神面前。其实所有的知识都有，我只需要回到神的面前，然后能够认定这个知识我是我的选择，我要去做的时候，它就容易多了。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，然后我不承认我自己没有做到而带来的那种纠结和挣扎。所以只要我们意识到说，哦，我原来以为我知道，我现在才落实，那没关系，那我就落实吧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我没有落实，那好，那我就落实它。我只是在每一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意识到，哦，原来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做到，那我就赶快意识到了，我就去做。所以这个是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秘诀，就是我不介意我自己意识到我自己的软弱败坏或者是真实的本相，最关键的是你要不要改变，你愿不愿意被神改变。所以每一次我们的改变呢，都是在我的本相上面对神说我在这里，就是在一个最最赤裸敞开的地步，像伊甸园里面神说你在哪里，他们要说我在这里，然后像以赛亚他要面对着神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我就是在我那个光景里面，然后及时回应神对我的呼召，我想我们就可以成长。所以他并不是一直在一个高度，然后跌落的时候觉得很痛苦，我认为是我一直在这个低处，我只是没有意识到，那我现在意识到了，那我就往高处行就好了。所以他会让我们的成长非常的稳定和讨神喜悦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跨越式的成长，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每一天每一天一步一步的来进行的。
阿们。是的，我们知道现在珍儿姐您有三个可爱的孩子，老大已经19岁了。那有了三个孩子之后，我相信您的家庭事务啊，还有生活中有许多的一些琐碎也会成为一个重担吧。当然如果从神的眼光来看，这是新的责任，那么要去处理这些家庭事务其实不亚于在职场中工作。那您觉得您和先生的关系如何来保鲜呢？而且包括现在您和陆家大哥又重返了职场，就是一起服侍电台，那么除了这个忙碌的服侍，你们经常外出讲课，那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来保鲜呢？
其实我想我们对侍奉呢需要有个更整全的概念，就是侍奉呢实际上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，所以并没有分割的感觉，就是不管我是在侍奉我的家庭，还是侍奉教会，还是侍奉神的国度，我们都在侍奉神，我的目标都是为了侍奉神。所以只有当我有这个侍奉神的这种概念的时候，我才会珍惜每一个神所赐给我的侍奉的机会。
阿们。
我才不会苦不堪言的，然后短斤少两的，或者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心不甘的，像一些的抱怨啊等等这种态度，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说，哦，这背后其实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和机会可以侍奉他。所以我常常称为这是一个 privilege，可以让我们比如说陪伴孩子成长，然后侍奉他们，教导他们，都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和一个荣幸，能够参与在他的工作里面。
珍儿姐的分享还在继续，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，盼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勉励和祝福。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再见吧。我是永恩。
我是珍儿。
拜拜。
拜拜。
I see the things you do through me, it's great things I have done. And now you gently break me, and lovingly you take me, and hold me as my father, and mold me as my maker. I ask you how many times will you pick me up when I keep on letting you down? And each time I will fall short of your glory, how far will forgiveness abound? And you answer, my child, I love you. And as long as you're seeking my face, you walk in the sufficient grace. At times I may grow weak and feel a bit discouraged, knowing that someone somewhere could do a better job.As long as you're seeking